们知道腓立比书，特别你要看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是在监狱里写这封书信。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位传教士，是一位牧师，他就开始了腓立比的教会。当时他去的时候也受到很多逼迫，但是那个教会已经建立了。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有很多人信主，然后这个教会成立了之后，保罗受到一个逼迫，什么样的逼迫呢？被抓在监狱里。然后呢，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写给这个教会的一封书信，这是他的背景。我们也知道，这个在这个监狱，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也受到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鼓励，保罗心里特别喜乐。我们要看这个整本腓立比书，我们发现保罗是在这个痛苦中有喜乐。为什么呢？他一直想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有喜乐。但是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问题，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他的弟兄姊妹呢看到保罗受很多苦难，然后呢他们开始服侍主，跟随主，所以保罗在心里特别特别喜乐。但是在第二章你发现保罗又提到这个耶稣基督，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在监狱，他们保罗在监狱的时候，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呢都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但是他们都效法保罗的所做的，说保罗跟随主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在二章你发现保罗又提到耶稣基督，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让这些信徒知道啊，虽然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但是保罗让这个信徒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他虽然是救主，但是呢还有一个，他在世界上也做非常的好的一个榜样。所以保罗让这些信徒们知道最好的榜样是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个保罗写这二章的时候他就介绍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我们说这个题目叫基督耶稣谦卑虚己的榜样。再看一下第一节，他说信基督若有什么劝勉，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若有圣灵的什么交感，若有什么仁慈怜悯。他说这个第一次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说是信基督有彼此的相顾。你说为什么呢？他说信基督若有什么劝勉，他说若有什么劝勉。我们知道这个他信，你说一个信主的人能明白这些事吗？会明白的。他说信基督是有劝勉的。圣经说这个，你说这个，他说这个若有什么劝勉，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生基督徒的生活有互相弟兄姊妹之间怎么有这个劝勉的事情。你说他若是意思是什么？有的时候会没有，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这个劝勉。但是他说保罗举一个例子说若有什么劝勉，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也提到了说有互相这个劝勉。基督徒其实我们周日我们聚集在一起呢，聚集在一起学天主的话语呢，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互相这个彼此鼓励啊，彼此的交通啊，是这样。他说彼此劝勉，他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我们说是他说这个爱心有什么安慰，安慰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安慰是谁，从哪里来的。我们要看圣经的话，我查了一个查了这个安慰这个词，我发现安慰是来自耶稣基督。你说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章，路加福音二章的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是个义人，是个虔诚人，常盼望那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到，并且圣灵感动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西面这个人呢，常常在这个圣殿里服侍，他有一个盼望，盼望谁？盼望一个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到，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那个圣殿里服侍的时候，他说我要盼望一个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到，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在这圣殿里一直等待啊，等待谁？就是等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到。 我们知道这个安慰是来自谁？来自耶稣基督。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有安慰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圣经说的安慰就是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安慰的意思是有需要，对吧？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他说这个以色列民有需要，需要一位救主，需要一位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些经文他说就是常盼望那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到，耶稣基督。我们说安慰是来自耶稣基督，从耶稣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也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天主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我们遭各样患难的时候，他就安慰我们。在这里，这保罗说什么？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他受患难的时候怎么样？说耶稣基督安慰了我们，他叫我们能将天主安慰我们的安慰。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看那个经文，他说这个盼望安慰的主来到，耶稣基督给信徒的安慰。然后呢，他说这个信徒也应该有这，他若有什么若爱心，若有什么安慰，意思是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安慰的心，对吧？我们也应该安慰别人。这是这个他写的这封信的意思。他说若有什么安慰，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心里有问题的，我们心里有苦难呢，需要一个弟兄姊妹说的安慰的话，怎么样互相帮助，对吧？保罗说你们信基督的有什么劝勉，你们应该互相鼓励啊，互相帮助了。还有他说有什么安慰呢，应该互相的安慰，有这样的责任。还有他说若有圣灵什么交感，若有什么仁慈怜悯，圣灵什么交感，若有什么圣灵的交感。我们可说圣灵交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有圣灵。我们看一下第罗马书吧，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九节，如果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情欲，属圣灵了。凡没有基督的圣灵的，就不属基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圣灵的交感，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心里有这个圣灵，对吧？我们知道你要看别的书，他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怎么样，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还有呢，圣灵说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圣灵，耶稣，我们说圣灵也是神，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他的在这个腓立比书他说圣灵的交感，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有圣灵，如果另外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也有圣灵。所以圣灵有个交感，你说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他就告诉我们，圣灵同证我们是天主的儿女。圣经在第八章十四节，你看一下第八章的十四节，罗马书还在八章，罗马书的八章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凡被天主的圣灵引导的，就全是天主的儿子了。你们所受的不是奴才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叫我们称天主为阿爸，就是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主的儿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个基督徒啊，看他有没有圣灵。如果这个圣灵从来没有感动他的心，我觉得你要他要考虑考虑，你说考虑什么呢？考虑是不是个基督徒。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有圣灵的，圣灵同做见证。我们说做见证的有三，对吧？三谁呀？你自己要，还有这个圣灵做见证，还有那圣经做见证，对吧？圣经我们说这圣灵，他说圣灵有什么交感，圣灵就同意天主的话语， 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读了一段圣经，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你说圣灵有什么交感呢？如果另外一个基督徒心里怎么阿们，意思是我同意，对吧？这是圣灵的交感，圣灵同意一件事情，圣灵同意他的话语，对吧？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章的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传他所听见的话，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你们。他必荣耀我，因为他必将所授予我的指示你们。在这里耶稣基督给这些门徒们讲说，圣灵来了怎么样，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所有的真理。还有呢，他说，我觉得十四节比较有意思，他说他必荣耀我，因为他必将所授予我的指示你们。所以他的意思是，如果人信靠耶稣基督了怎么样，他心里有圣灵，圣灵感动他的心怎么样，明白天主的话语。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你说这个圣经是这个写的这个文字，人只要有这个学历，人只要懂这个字啊，人能明白吗？有些故事说实话很容易明白，对吧？有一些故事，比如说这亚当夏娃啊吃了果子呢，谁一看都知道这样的故事。但是呢，有时候在属灵方面可能不太明白，不明白对自己是怎么帮助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吗？有的时候不是的，有时候你看看人这个他能这个读懂圣经啊，但是有些故事能明白，有些这个在属灵方面的事情并不一定能明白。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保罗说他是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圣灵的交感，圣灵交感就是让明白他的话语。还有你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再看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四章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礼。所以在这里他说身体只有一个，他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肉体的身体，他说这个就比喻这个教会像一个身体一样，他说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信徒一个基督徒啊，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加入一个教会啊，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他说这个，所以保罗写给那封信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样，圣灵的交感就是这样。我们说这个只有一个圣灵，圣灵定同意一件事情。比如说打一个比喻，就是比如说我们我今天外边传福音呢，这个瑞牧师他可能听说了，他说这个传福音有很就三千人信主，瑞牧师在心里阿们哈利路亚，这是圣灵的交感，他觉得你做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非常合乎天主心意的事情。你要叫另外一个人不认识耶稣的人，他说哎呀传福音干啥，浪费时间，对，没有什么意思，对吧？所以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说圣灵的交感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有圣灵的交感。刚才我们看这些经文，他都支持这些我们说圣灵的交感。所以说圣灵是通用一个圣灵，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有圣灵，圣灵会感动他的心跟随天主。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受到圣灵的感动，我觉得怀疑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我们要考虑考虑。所以我们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同意天主的话语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对的。所以说他说你们有圣灵的有交感，他说你们就应当意见相同，有一样的爱心，有在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你们就应当意见相同，有一样的爱心，有一样的意志，使我的欢乐可以满足。所以保罗说你们的意见应该是相同的，对吧？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他说彼此要意见相同，不要妄自尊大，待卑微的人要降心相从， 不可自以为聪明。他说你们是意见相同的。保罗说你们这个教会有圣灵的浇灌，然后说什么？说你们是意见相同的。所以说他说这个意见相同的，最后他说使我的欢乐可以满足。保罗说我在监狱，我看到你们的爱心，你们的安慰，你们有圣灵的浇灌，然后怎么样？他又说了，他说这个使我的欢乐可以满足。保罗说我在监狱虽然我受痛苦，我看到你们教会的和睦，你们教会彼此的爱心，彼此的安慰，他说我心里特别特别高兴，我心里有这个虽然遇到这样的困难，我在监狱受痛苦，但是我心里是高兴的，他说我心里可以满足。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名，只当存谦逊的心，看着别人比自己强。你们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也当顾别人的事。他说凡事不可，他说凡事无论什么事情不可结党，他说不可贪图虚名，只当存谦逊的心。他说不可，然后说什么？只当。我觉得这两个词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是凡事，他说只当，他说你们这个不可做，但是这个可以做，对吧？只当存谦逊的心，看着别人比自己强。圣经在箴言书十一章，我们过去看一下。箴言十一章，箴言十一章二节，十一章二节，人骄傲必致屈辱，谦逊人怎么变为有智慧？他如果一个人谦逊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有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这个人非常这个有智慧的一个人。看一下十八章，看一下十八章，箴言十八章十二节，十八章十二节，人心中骄傲必速败亡，人要得尊荣需先谦逊。在这里他又说这个需要谦逊，所以这保罗提醒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不说什么你们不可以结党，只当谦逊的心，只当谦逊。所以说我们说这就要谦逊。圣经在帖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他说你这侍奉天主的人应当远避这些事，追求善良、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谦逊。所以基督徒需要学会谦逊，如果一个人不会谦逊的时候是不会成功的。还有呢，我自己觉得如果在这个工作当中你说我不认识耶稣基督也需要谦逊。为什么呢？在你的公司，如果你的老板看你不谦逊的话，你的老板会用你吗？老板觉得你太骄傲了，不愿意用你。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在社会上也是这样的，在社会上也需要谦逊的心，别人看见你谦逊的心，说明什么？你是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这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说看着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我觉得我一想这句话的，我说看着别人比自己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我看瑞姆斯，我说他比我高，我说也他比我力气大，我看他比我强，在力气方面比我强，这是肯定的，对吧？所以我们说有很多很多例子，我们在我们心里我们应该看到说别人比我强，我应该这有这样的心。这个是孔子说了一句话，说怎么有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什么意思？有三个人怎么样？有一个可以做我的老师，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是我的老师。什么意思？他有一个人比我聪明。所以我们知道孔子是非常聪明的，但是他说三个人只要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做他的老师。我觉得是圣经也有这么说法，他说看着别人比自己强，他说不要顾自己的事，也当顾别人的事。你们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也当顾别人的事，意思是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想到别人的需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第一件事上他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相顾，彼此安慰，彼此怎么样？彼此意见要相同，你们要有谦逊的心。第二，我们看耶稣基督，他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着想。看第五节，他说：“ 你们当有基督耶稣的那样心，他本有天主的样式，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见枉。所以他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当有基督耶稣的那样心。我们知道这个，在他写这些经文的意思是，他告诉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说你们的心有的时候不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心，他说你们应当有，是必须的。他说你当有基督的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心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看看几个吧，我们不要看所有耶稣基督，首先看耶稣的爱心。耶稣在罗马书五章第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对吧？他在世界上，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有怜悯的心，他就看见什么，看见一群人，他就说这个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怎么样？耶稣在心里就怜恤他们，然后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有需要，对吧？要不传福音，他们就会下地狱。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爱人的，耶稣基督他不愿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众人都悔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心，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耶稣基督。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他说你应该有耶稣基督的心。耶稣这个爱心我们需要有，耶稣怜悯的心我们需要有，还有呢，耶稣基督有柔和的心。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过去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凡劳苦背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赐你们平安。我心里柔和谦逊，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平安。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说什么？他心里有安慰，就有这个怎么样，柔和谦逊的心。他说这个你们的在这来我这里怎么样，学我的样式。耶稣基督让我们学习他，他有柔和的心。我觉得耶稣基督有这个爱心，有怜悯的心，有这个柔和的心。还有呢，我们看再看一下耶稣基督他还有什么样的心呢？他看到伤心的人，他心里特别难过。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34-35节，婴儿问他们说：“你们葬他在什么地方？”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在这里耶稣哭了。为什么要哭呢？因为有一个人名字叫拉撒路，他就是他请耶稣基督去，他姐姐请他去，为什么呢？他生病了，所以耶稣基督到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死了。死了之后，这个耶稣看到所有的人都哭了，然后耶稣基督也哭了。我觉得这个想到什么呢？人看到伤心的人，应该心里也非常难过，这是应该的。我记得有一次看了一个新闻，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播音员，播音员在什么？在一个高速路上，有一次在高速路上怎么样？他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播音员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看到这个有很那一天呢，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一个车祸，出了车祸，好几个人都死了。死了之后，这个播音员呢，到那怎么样？他没有说心里的非常悲伤，他就非常高兴，然后怎么样？来个自拍，然后发到网上。结果被别人举报了，怎么样？说这个人还当播音员，是一个名人，是个代表人物，怎么样？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心里没有怜悯的心，他心里看到伤心的人，他没有心里难过，他就非常高兴，所以最后把这个人就撤职了，不要他了。 我觉得在社会上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看到这个拉撒路的时候怎么样，拉撒路已经死了，埋到坟墓里，然后看到的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伤心悲伤的时候，耶稣基督也会伤心。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还有呢，耶稣基督也有什么样的心呢？他看到人高兴的时候他非常非常高兴。在路加福音十章，路加福音十章，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当时耶稣心里喜悦，十章二十一节，当时耶稣心里喜悦，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将这道理对着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对着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这样的，因为他你的旨意本是如此。”在这里我们要看那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差遣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进了村子怎么样，跟人传福音。然后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天主大大的使用他们，他们非常非常高兴，回来给耶稣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啊？这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这些人欢欢喜喜的回去了。耶稣基督一听到，耶稣说：“什么？”二十一节头，耶稣心里喜悦，耶稣也非常非常高兴。我觉得耶稣的心是我们能理解的。耶稣是有爱心的，有怜悯的心，有柔和的心，还有什么心呢？我们能说很多。他看到伤心的人他也伤心，看到喜悦的人怎么他也喜悦。我觉得再看一个经文非常重要，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圣经说：“和喜乐的人要同乐，和哀哭的人要同哭。”我觉得这个是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心。你说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有这样的心。如果弟兄姊妹有一个好事情，怎么样？是高兴的事情，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为他高兴，对吧？我们说康老师找个好工作，我们说啊，我们特别高兴，哈利路亚，阿门，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有一个问题了，我们说是高兴的事情，我们应该同乐。如果不恶心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天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是同样有这样的心，对吧？他说你们当有基督耶稣的那样心。第六节他说，他本有天主的样式，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见枉。什么意思？他是天主，对吧？说见王他是不超过这个不这个超越他的本分，不超越。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道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说：“子是天主荣耀所发的光辉，是天主本体的真相，又用大能全能的命令主持万物。”既舍身赎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上天大主宰的右边。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与天主同等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他是非常卑微的。他说将自己怎么样，他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见枉，他有天主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他住在天堂，他就有一天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钉十字架，埋葬，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为了别人而为了我们着想。第三，看耶稣的服侍，第七节，然而他还虚己，有奴仆的样式，形状称为世人。耶稣基督的服侍怎么样？他虚己，他非常虚心的，然后他就放弃了一切，他开始服侍人。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舍掉性命，替众人赎罪。” 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说这个他虚己有奴仆的样式，形状成为世人，他成为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来到世界上做人类的赎价。还有他在这个他这个教训门徒的时候，他为门徒服侍，对吧？为门徒洗脚，这些我们都能看到。我们知道他的门徒，门徒之间他们要争这个是一个约翰和雅各说我要坐到左边，坐到右边。耶稣说这些我不可以赐。说你们在你们的当中怎么样？你服侍人的是居首位的。说所以这个。这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如果是你要想做守卫怎么样，你学会先服侍别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下的好榜样。他说然而他还虚己有奴仆的样式，形状成为世人。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所以保罗鼓励腓立比的教会，你们应该学习耶稣基督。他说他虚己有奴仆，像奴仆一样为人服侍，做很多很多这个奴仆的工作。我们说还有我们看他的牺牲，第四我们看他的牺牲，在第八节，既有人的形状，就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的牺牲是他有人的形状，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自己走上十字架。不是圣经，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章，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圣经说没有，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没有人能夺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我能舍去我也能取回来，这是我父所托付我的。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他说我的性命怎么样，我自己舍的，不是说这个别人逼着我舍的，我是自己愿意舍，我可以舍，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取回来。什么意思？他是天主，他来到世界上他自己走上十字架，对吧？他自己愿意走上十字架。还有看一下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十四章的三十六节，十四章三十六节，又说阿爸父啊，你是无所不能的，求你叫这一杯离开我，但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这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不要说这个要按照天父的意思，对吧？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牺牲了，他就这个舍掉生命怎么样，他就顺服，然后完全顺服的天父，没有任何违背的思想。他说然而他说这既有人的形状，就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也是顺服的。这是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天主，他做一个顺服的一个榜样。他还有呢，他是一个牺牲的顺服，对吧？他愿意死，愿意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还是顺服的。所以说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舍命是牺牲的舍命，然后舍身的顺服。还有耶稣基督一直到死他怎么，他是为了荣耀天父。第九节，所以天主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凡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听见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归荣耀给天主，就是父。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最后耶稣基督他就荣耀天父，他升高，他升高是为了荣耀天父。你说基督徒呢？基督徒也应该荣耀耶稣基督，荣耀天主，这是应该做的事情。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五章。五章十六节，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他说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应该荣耀天主，应该在这生活当中怎么样， 就是把你的光怎么照在人前。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的要有这个行为方面的改变呢，然后别人看到怎么样，这样荣耀，别人会说啊，你是个基督徒啊，对，别人一看你的行为，看你所做的，看你所说的，知道你是个信徒，所以把这个荣耀归给谁？归给天主。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哥林多前书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十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全要为荣耀天主而行。他说或吃或喝，吃喝是简单吗？吃喝非常非常简单。他说，但是他说或吃或喝怎么样，无论做什么，全要为荣耀天主而行。我们知道基督徒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吃喝不要得罪人，对吧？他的意思是最小的事情怎么样也要注意自己，不要这个把这个荣耀要把这个荣耀归给谁？归给天主，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特别小心的，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我们不要我们所做的影响别人，不跟随主，我们应该怎么样？就像一个光照在人前，人看见你把荣耀归给天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若是为做基督的门徒受苦，却不要羞愧，倒要因此归荣耀给天主。他说什么呀？他说作为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呀，有的时候很累啊，有的时候很受苦啊，但是不要怎么，不要羞愧。他的意思，你别灰心呢。他说倒要因此归荣耀给天主。有的时候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特别累啊，特别有的时候读圣经啊，有的时候聚会啊，有的时候我们花时间呢觉得很累啊，但是这是好的事情啊。你说什么好的事情呢？把荣耀归给天主了，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对吧？特别是在末世录第四章十一节，他说将荣耀尊贵权柄归给天主是应当的，他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主创造万物，万物都是因为主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什么意思？万物包括谁？我们说天主创造天地，创造人类，对吧？他创造你，创造我，怎么样？他说这个是创造万物，怎么都是因为主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你的时候，创造我的时候，有一个目的的。什么目的呢？他说为天主的旨意被创造，我们有这样的责任的，是天主创造你，创造我，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旨意，对吧？每一个人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天主对你的旨意是不同的，但是呢他创造你有他的目的，是天主要使用你，彰显他的大能。在末世录四章十一节说的，他说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目的，有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是他们的好的榜样，保罗也鼓励他们，你们虽然你们效法我的榜样，但是呢最重要你们效法耶稣基督他的榜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四件事，第一是信徒彼此的相顾，第二是耶稣基督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对吧？第三，耶稣他的服侍，他是服侍人的。其次，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为了所有人的牺牲了，然后他荣耀天父，对吧？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心，也应该为凡事为了荣耀天主而已。他创造你，创造我，有他的目的，是为了他的旨意，为了天主的旨意，为了他的荣耀。我们说，我们感谢主。我们把一切荣耀应该归给他，这是应该的事情。